只剩下宝玉跟方官两个人，只有两个人的时候，他们的青春的心事开始说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宝玉就说，刚才偶官在烧纸钱，然后哭得一塌糊涂，那也看到了火光，然后他要被告，那结果宝玉就说了谎，就把他保护下来。那不晓得偶官到底烧钱给谁，烧纸钱给谁，那偶官说叫我来问你，那你到底知不知道，就告诉了方官，又问他说他到底在祭祀谁啊。那方官听了就满面含笑，然后又叹了一口气，哎呀，这个事，他说可笑可叹。所以我想在同学之间，也许国中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些事情讲不清楚啊，就是说你很难解释这两个人情感是什么，这两个女孩子她们两个像情人一样的在一起，然后觉得好像 又可贵，可是又觉得可笑，就是这两个人怎么会假戏真做，然后在舞台上演一对爱人，然后在下了舞台也变成真的爱人。那他就可笑可叹，他说宝玉就问他说到底他记得是谁，方官就说他记得是死了的药官啊，已经死了的那个药官。宝玉说这是友谊啊，也是应当的，就是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都是朋友一场，那药官死了他记药官也是应当的。那方官就笑着说哪里是友谊啊，因为友谊的话只是一个单纯的朋友。他说这个偶官是有一点疯傻的想头，他说他自己是唱小生的，药官是唱小旦的，他们在舞台上常常做夫妻，虽然是假的，可是每天演那两些曲文排场都是真正的温柔体贴。好，大家可以了解，你在舞台上你不能说假的所以就不够温柔不够体贴，舞台上是加倍要演那个温柔体贴，就是偶官疼药官，爱药官，关心药官，下了舞台怎么办，因为分不开了，他回不来他自己的角色，他就真的变成了这个男性的角色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了解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这个年龄本来性别不确定，第二个是因为你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就会变成他真的角色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过去其实在戏班子里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啊，可能大家看到霸王别姬的故事里面其实也在讲这个东西，就是戏班子里面的假戏真做，因为它变成一个纯粹同性的一个世界，所以它的扮演就变成了真的。好，所以他就解释到说他们每天在舞台上都是真正的温柔体贴，所以两个人就疯了，虽然不做戏，寻常饮食起居，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。药官一死，他哭得死去活来，至今不忘，所以每次过清明节就烧纸给他。可是有趣的是，药官不是死了吗？所以又补了一个缺，就是蕊官。蕊官又唱小旦，那他看了也是一样温柔体贴，因为在舞台上还是要温柔体贴，所以下来他也对蕊官很好。那他们这个同样戏班的人就问他说，哎，偶官你怎么搞的，你不是爱药官吗，那药官死了你怎么 又对那个蕊官好呢？那这偶官自己也无法解释，因为这种情感很复杂，小孩子也没有办法解释，他说好像男人啊，男人太太死了他还念前妻，可他也可以续弦啊。好，你就看到这一段讲的很有趣，在讲小孩子虽然小，可能十一二岁，其实他们在学大人的世界，他们也在学大人的伦理，所以偶官就变成了一个男性，就会保护女性。那药官死了，补了一个蕊官，他同样对蕊官也很好。所以记不记得他跟宝玉说这个事情，方官知道，蕊官也知道。蕊官就是宝钗的那个在宝钗那边做丫头的，所以他也爱蕊官，所以他自己也不去隐瞒这个事情。他说，我只要不念那个旧情就好。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觉得又可笑又可叹，可是宝玉竟然叠足叹息，他觉得完全合他的心意那种感觉。那偶官就解释说，比如男子死了妻子，那一定要续弦的，那如果续弦不把死的丢开不提，就是清明节你还会祭祀前妻，就是情深意重了。如果因为因死的不续弦，孤守一世，防了大劫，也不是礼死者，那也不是一个礼数，死者反而不安了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大家会不会觉得曹雪芹其实非常现代感？他并没有用古代的那个伦理，他反而觉得人的情缘本来是一段一段的。那在不得已的状况里，你有新的情缘，可是你对旧的情缘你并没有忘记，其实就是情深意重。 他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法在解释这些事情。那方官说，你看是不是又疯又呆，说来真是好笑。那宝玉听了这篇呆话，刚刚好合了他的呆性，又是欢喜又是悲叹，又称其道，说天既生这样的人，又何用我这个虚眉浊物颠辱世界。所以就拉住方官说，你告诉他，我有一句话要叮咛他，我如果亲自对他讲未免不便。这也是宝玉了不起，说因为他觉得这个真的是私密了，偶观这个事情让他知道，他自己也不好意思，因为其实也许在今天我们都觉得这些事情非常私密，所以宝玉觉得我不方便跟他讲，那你帮我传话，你告诉他说以后不要拘泥这些礼节，不要再烧纸钱了。那烧纸钱都是后人的异端，并不是真正孔子遗训，就是说其实是后来乱弄出来的。他说以后逢时按节，就是清明节啊，或者那个人的忌辰啊，只要准备一个香炉，到那个日子随便焚香，一心虔诚，就可以感动神了。所以记不记得宝玉其实常常在祭祀的就是一个香炉，所以大概曹雪芹很讨厌民间祭祀这种很累赘的一些客套，什么五子枯木啊，一个喇叭吹的吵得要死啊，或者是这种甚至跳脱衣舞什么都来了。那宝玉会觉得说，你真正感动神，你就是一念虔诚，你就是一个香炉，有一个香就可以了。他说甚至到了仓皇流离之日，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讲曹雪芹自己，就是生命有一天落难，兵荒马乱，你香炉都没有怎么办。那我觉得曹雪芹如果不落难过，不会讲这句话。就是你有钱的时候，你安定的时候可以摆排场，可是人生有时候真是仓皇流离，在那种最落难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到底怎么办？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在刚战乱过以后，童年第一次的祭祖先是一个香烟罐子里面放了米叉的香，因为当然你逃难的时候不会带祖宗牌位啊，什么香炉这种东西，可是那个大概是我记忆里面最慎重的一次祭祖，因为就觉得说战争里面逃难，然后刚刚好安定了，所以可能就是好不容易捡到一个空罐子，一个香烟罐里面装了米，就祭祖先了。那所以我想曹雪芹是落难过的人，所以他也会觉得人间最可贵的其实是情深义重，那也不在这些礼节。他说等到仓皇流离之日，连香也没有，随便有土有草，只要干净就可以做祭祀，不独死者享祭，就是鬼神也都可以来分享。他说你看看我的桌子上常常就设一个香炉，不论日期时常焚香，他们别人都不知道我的缘故，我心里却各有所因。那随便有新茶新水供一盅两盏，或者有鲜花鲜果，甚至荤羹腥菜，只要心诚意洁，就是佛爷也都来享。所以说只在静不在虚名，以后叫他不要再烧纸钱了。我想这一段是曹雪芹了不起的宗教观，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反省我们的宗教观，就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太多太多的虚饰的礼节，总觉得那些排场好像才叫做敬意。那曹雪芹提醒的说，人在仓皇流离的时候就是土跟草，你在地上没有香案没有香炉一样祭祀，因为祭祀不在于外在的形式，而这外在的形式反而恐怕也反而玷辱了真正的神明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一段58回讲杏子因假凤气虚黄，我想我们刚刚提到说，今天我们都未必能够接纳的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，在58回里面写到非常的动人，而宝玉也赞美偶官，其实他有情有义，他在这个戏班子里被卖到戏班子，他们是孤女，这些孤女他们彼此依靠，他们最后就会有一个生出一个他们的情感跟他们的情愫，其实外围的人是不知道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常常看知道说，大人们在谈说那个时候台湾很多的酒家，而那些酒客常常打这些酒家女，而这些酒家的女孩子他们自己就会，因为他们多半是养女卖到酒家去的，他们彼此就会相爱，他们彼此也会照顾，那有情有义的大概也就是他们这些人，因为他们觉得男人对他们大概都是粗鲁，就是用钱在买他们的身体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以前讲西洋美术，我们看到 罗特列克也画过一张红磨坊的女孩子，是他们彼此在安慰的。因为所有的男人不过是来买欢，其实没有情感，所以他们自己会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情感出来。所以我想性质因假凤气虚黄，恐怕就在现代会有非常非常深的意义出来。好，所以很希望这一段大家可以慢慢的细看，那也可以了解它的深意所在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谢谢。